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11月24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1月25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将访问北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及台湾将为重点议题。英国政府下令敏感建筑停用中国企业制造的监控镜头。英国外委会渴望下周访问台湾。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首届峰会将在12月初开幕。欧盟能源部长特别会议没能就天然气价格达成一致。俄罗斯轰炸乌克兰能源设施，数百万乌克兰家庭断电。匈牙利再次推迟批准芬兰瑞典加入北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启动伊朗人权调查，美国将实施人类史上最大规模拆除水坝工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周四宣布，他将在12月1号赴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法新社称，目前欧盟正寻求这个俄罗斯盟友的支持，以确保结束乌克兰战争。欧洲的官员表示，此行重点议题包括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以及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法新社援引欧洲消息人士说，代表欧盟各国领导人的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几个月来一直尝试安排与习近平会谈，上周二十国集团峰会终于确定了日期。米歇尔周四推文宣布访问行程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将会讨论全球挑战以及攸关共同利益的主题。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欧盟官员表示说，欧盟领导人授权米歇尔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除了习近平之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还将会见中国总理李克强以及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双方讨论的议题就包括由俄罗斯发起的乌克兰战争以及围绕台湾的紧张局势。上述官员表示，对欧洲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中国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以及中国不帮助莫斯科规避西方的经济制裁。他还表示，关键在于规则是国际秩序的基础。他说，我们希望向中国传达的是，我们需要一个让联合国处于中心的世界，而俄罗斯的侵略、台湾可能发生的冲突都是真正的危险。关于经济方面，这名官员表示说，米歇尔将会试图寻求减少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他表示，欧盟每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7亿欧元。官员还表示，这个贸易逆差是巨大的，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重新平衡贸易。法新社称，在中美关系日趋紧张之际，米歇尔此行也面临欧洲内部面对中国持何种立场发生分歧。米歇尔一方面要考虑到在中国拥有重要经济利益的德国这样的国家，另一方面也要顾及到像立陶宛等其他的成员国。立陶宛因与台湾建立联系而激怒了北京。另据中央社援引英国的金融时报说，米歇尔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表示，欧盟与中国的关系需要再平衡，但是要相互倾听，彼此了解都相当重要。他在十月份欧盟领导人会议以后曾说，人权、气候变化、经济关系和全球的卫生议题都可能是与中国会谈的主题。报道还提到，这次米歇尔出访中国极有可能要强调欧洲各国针对如何与中国合作的意见存在分歧。米歇尔和习近平四月曾经透过视频通话，此行将是2018年以来欧洲理事会主席首度和中国国家主席见面。近年来，由于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台湾的态度强硬，镇压香港民主，与西方国家关系一趋紧张，米歇尔这次就是在这样的敏感背景之下，带着十月份与欧洲各国领导人讨论的结果赴会。欧盟外交与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在17日曾经表示，欧洲应该将中国视为是竞争者多一点，并且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22号他却表示，欧盟不会跟随美国的对中政策，强调美国是我们重要的盟友，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对中国的立场或作为未必会相同。英国政府在周四以安全风险为由下令，禁止在政府敏感建筑当中安装 与中国制造的监控镜头。据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中国及其公司表现出更强硬的立场的背景之下宣布的。上周，英国政府命令一家英资公司出售其在英国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商的股份。据公民自由组织称，大多数英国的公共机构使用中国公司海康威视或者是大华制造的闭路电视监控器。另外，今年七月，67名国会议员和上院议员就敦促英国政府禁止销售和使用这两家公司所生产的监控设备。据称，其中一些设备协助侵犯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人权。英国政府的新的命令并没有彻底封杀这两家公司，但是针对依中国法律必须与北京安全单位分享情报的企业，英国政府不鼓励在境内使用其制造的监控设备。据包括路透社在内的英国媒体称，内阁办公部长陶顿24号以书面的方式告诉国会，审查关于在政府部门安装监控系统目前以及未来可能的安全风险以后，政府做出了这一决定，即要求属下的部门要禁止在敏感地区安装由中国公司制造的监控镜头。他还表示，审查得出的结论是鉴于对英国的威胁以及这些系统的能力和互通性日益提高，我们需要额外的控制措施，因此已经指示各个部门停止把这样的设备配置到敏感的地点。这些设备是由受中国国家情报部门约束的公司所生产。英国的国会外交委员会原定今年二月份访问台湾，但是受到疫情、首相改选等诸多因素影响，数次的延期。随后陆续有消息指出，该团预计在11月或者是12月成行。近日又传出外委会渴望在下周访问台湾。据中央社报道，根据公开的资料，英国外委会上一次访台是在2006年前总统陈水扁任期期间。不过，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8月访问台湾之后，北京屡次借故在外交军事领域对台湾施压，升高区域的紧张局势。佩洛西访台期间，中国驻英大使馆曾经罕见地召开记者会，大使郑泽光警告，如果议员访台将会给中英关系带来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英国国会近来基于国家安全等理由对北京的立场日益强硬，外委会是否会按计划今年访台以及访台行程如何将牵动台英与台中的关系备受瞩目。消息称，10月12号当选新任外委会主席的克恩斯8月曾经以外委会召集人的身份接受中央社的采访，他当时表示，外委会无疑问今年稍晚会访问台湾。北京对佩洛西访台激烈反应并没有影响他的访台的计划。科恩斯还表示，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必须取消访问台湾，除非台湾方面请我们这么做。有数名英方的消息人士近日告诉中央社，外委会渴望本月底访问台湾，期间会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关注英中关系的电子报《北京到英国》也推文表示，外委会会在下周访问台湾。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首届峰会将在12月初开幕。中国驻迪拜领事馆宣布这一消息的时候说，此次峰会旨在强化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中国宣布与阿拉伯国家召开峰会引起关注。近年来，北京采取各种方式，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强化了与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与富有的海湾能源国家的关系。然而，海湾国家同样也是中国的强大对头，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国。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一大城市迪拜的中国领事馆宣布，第一届中国及阿拉伯国家峰会将于12月初召开。中领馆星期二在其官方网站补充说，这是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强化中阿双边关系迈出的重要一步。中国领事馆称，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与中东地区渊源深厚的美国却与该地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沙特阿拉伯关系紧张，主要原因有两点，一个是美国指责沙特王国严重违反人权，另一个是利雅得拒绝增产石油以限制油价飞涨。10月底，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近期访问沙特。沙特是全球第一大石油输出国。 中国外长王毅10月27日称，中国将沙特置于外交全局的优先位置。今年1月份，中国接待了来访的海湾国家多个外长，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星期一，卡塔尔宣布与中国达成一项为期27年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协议。卡塔尔称，这是在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中，该国所签订的有史以来最长的合同期限。这个海湾酋长国称，他还没有与欧盟达成类似的协议。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到2023年，中国将与海湾国家的贸易额增加一倍以上。
在俄罗斯轰炸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第二天之后，数百万乌克兰家庭仍然没有电。详细情况，请您阿曼婷的介绍。
法新社从基辅报道，在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后的第二天，星期四，乌克兰，尤其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仍然处于大面积的停电和停水。在冬季来临之际，西方盟国将俄罗斯的这一打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战略称为是战争罪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整整九个月的时间，数百万乌克兰人在寒冷和断电的情况下度过了一天。在基辅，根据市政府，由于冻雨落在雪地上，气温已经接近冰点，可大约70%的人口仍然没有电，不过供水已经恢复了。在俄罗斯一边，俄罗斯国防部声称，俄罗斯的轰炸并没有针对首都基辅。俄罗斯国防部还说，应该对基辅的破坏负责的是乌克兰的防空防御系统。乌克兰其他地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停电的影响，关键的基础设施与电网的重新连接仍然在逐步恢复中。在距离俄罗斯边境不远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该市的市长伊格尔·杰列霍夫表示，哈尔科夫在经过非常困难的工作后，供应得以恢复。
美国将实施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拆除水坝工程，还河流原生态。详细情况，请听旧金山特别记者王山报道。
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RC 的委员们日前投票一致通过，拆除贯穿加利福尼亚州与俄勒冈州的克拉玛斯河下游四座水坝，这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水坝拆除与河川整治工程。FERC 的委员们形容这个决定重大且具历史性。这项拆坝工程的实施将使克拉玛斯河下游100多年来首次恢复自由流动的原生态，并重新打开数百英里长的三文鱼栖息地。依赖克拉玛斯河与河中三文鱼为生的原住民部落是推动拆坝工程的重要推手。 FERC 委员会主席格里克表示，部分水坝对环境和鱼类生态构成严重影响，整治河川、修复三文鱼栖息地是当地多个部落文化的重心。拆坝工程将于明年夏天开始实施。FERC 的这个决定符合全美各地拆除老旧水坝的趋势，因为他们需要执照续期，又得面对像克拉玛斯河水坝原本面对的政府强制性升级的成本。目前全美已有1951座水坝被拆除，包括今年的57座。
欧盟的能源部长周四举行特别会议，没有能够就之前建议的天然气限价机制达成一致。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工业和贸易部长希克拉在会后表示，欧盟能源部长对天然气价格上限水平存在非常不同的看法，将在下个月中旬再次举行会议，希望就天然气限价措施，包括就联合采购天然气、加速可再生能源部署等措施达成一致。欧盟 盟的能源事务专员西姆松则表示，有个别国家希望天然气价格上限计划变得更加严格。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在周四表示，匈牙利国会明年会批准让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案，目前只剩下匈牙利和土耳其尚未批准两国加入。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大家好，亿万富翁马斯克接手全球社交网络推特后，解雇了一半的原班人马，另有数百人夺门而出。加之新老板变幻莫测的性格，推特陷入了颠簸动荡，令人担心这一享有盛名的全球性社交网络还能持续多久。多日来，急诊医生、泌尿科医生、流行病学家等等不断地从推特发出信息，告诉他们的客户，万一推特运转失灵，去到什么样的平台上跟他们联系。自从新冠大流行后，众多医学专家把推特当作了解信息、分享成果、通报公共卫生消息以及与同行培植关系的不可离手的跨越时空的工具。推特更是新闻记者必不可少的平台，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推特已经彻底改变了记者的工作。从积极的方面看，新闻人可从中获得众多的消息来源和信息，但从消息的方面看，对现实的看法也有可能被扭曲，有可能被锁在泡沫中。马斯克买下推特后前景不明，研究新闻的英国专家纽曼对法新社表示，许多记者恐怕难以舍弃，因为这是他们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推特引入的变革之一是使记者更容易与信息来源直接接触，包括专家和政治家。另一场革命性变化是，媒体已经不再是第一个向公众披露事件的人，他们经常被目睹突发事件的推特用户打败。纽曼先生强调说，这大大改变了记者的角色，他们更多的精力用在了解首先出现在推特的信息的背景和核实信息上。同样，机构、政治家和名人也经常通过推特进行交流，对其进行关注是非常必要的。巴特勒大学的媒体研究员斯蒂芬·巴纳德告诉法新社，在个人层面上，推特让一些记者建立了自己的品牌，甚至超越了他们的雇主。然而，在早期的兴奋之后，批评者的声音已经响起。《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法哈德·曼珠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声称，推特正在摧毁美国新闻业。他批评说，其运作模式鼓励即时争议和泄私愤，丝毫不后退一步。另一个反复出现的批评是，在推特上，上层阶级和政治活动人士的代表人数过多，他们提供的愿景并非大多数人的愿景。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的数字媒体专家马修·英格拉姆告诉法新社，其风险在于使记者与现实隔绝。专注于推特往往会扭曲人们，包括记者看待世界的方式。它给人的印象是某些行为和观点比实际情况更普遍。推特的最后一个负面因素是，它使记者面临前所未有的大量错误信息和骚扰。假如失去了推特，对政治反对派和活动人士则是一个最大的坏消息。从阿拉伯之春到伊朗群起抗议，以及这中间发生的我也是等运动，推特已经成为人权活动家和政治反对派的一个重要的全球平台。如果这个蓝鸟消失，他们有可能失去一个宝贵的动员工具。其他平台也存在，但捍卫言论自由组织第19条的研究员阿里马达尼告诉法新社，推特显然在让媒体和领导人关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方面非常的有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独特的、非常特殊的平台。在伊朗，在没有外国记者和独立记者可以报道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真正接触到声音和事件的途径。在最近几天，人们通过推特等途径即时传播了世界最大的苹果手机组装厂中国郑州富士康工人的抗议图片。在过去，推特已经成为许多民众起义的传声筒和全球动员的中继站。阿拉伯之春、香港的民主运动、叙利亚的内战、伊朗的抗议等等，往往通过推特显示出世界上的专制政权所进行的镇压的粗暴现实。 专家指出，推特保留了这么多不同运动和历史事件的档案，这些年来有很多活动家都转向了推特，失去所有这些档案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它是历史的记录。推特的独特不仅仅在于用户的多寡，推特在6月底有大约 2.37 亿的每日用户，远远少于脸书、抖音，但是它作为一个全球公共广场，真实和虚假的信息、见证、目击和其他不同程度的故事被公开分享，它已经成为许多媒体、公司和名人的一个重要场所，他们有时满足于这种单一的沟通渠道。它还被世界各地的活动家和政治反对派广泛使用，以引起国家和国际对各种事件的关注。特别是推特在促进社会现象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如谴责性暴力的我也是，或谴责警察对美国非裔美国人的暴力行为的黑人的命也是命。专门研究网络活动和监控的独立研究员米歇尔森告诉法新社，推特的功能使我们能够为抗议运动赋予身份，通过分享备忘录和标签创造共同的感觉，这种身份可以超越国界，在外国媒体上迅速传播，吸引全球关注，这是最令统治者不安的事情。专家指出，活动人士可以通过推特很容易地接触到记者或政治领导人，比在安斯汤格哈姆等其他网络上更加直接。作家以德和他的合著者农斯在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推特已经成为一个报道事件的地方，许多推特用户将自己视为公民记者，主动报道事件，通常提供具体的信息以及视频和图像流。然而自从被异想天开的亿万富翁马斯克接管后，蓝鸟陷入了严重的不稳定状态，甚至灭零灭绝的危险，这让许多花了数年时间才建立起受众的用户感到非常的懊恼。华盛顿中东研究所智库研究员李斯特上周在推特上说，很难描述推特在过去十年中获得的价值。不言而喻，当马斯克带领推特走向毁灭时，唯一高兴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独裁者和战争罪犯，15年来第一次他们将免于受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实时全球监控工具的注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注释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中国的疫情及其管理继续得到法国世界报的关注。该报驻北京记者勒梅特和另一位记者弗洛伦斯·罗希尔共同撰写的文章表示，中国在清零政策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中国再也无法走出新冠清零这一严苛的政策了。相关的文章写道，几天来由于病例数的增加，北京几乎是处于封城的状态。在上海封城七个月之后，轮到2200万北京人放慢节奏了。面对病例的增加，首先是在11月18号星期五，北京某些地区的非必需品商店要关闭，然后宣布所有学校关闭至少一周。随后上周日，某些雇主接到命令，要求他们的 95% 的员工要居家办公。在这一背景下，公园和博物馆要从11月24号星期四开始关闭的消息几乎就没有人关注。也是11月24号星期四，要想进入公共交通和大多数公共场所，要出示48小时的核酸证明，而不再是此前的72小时。不过两周前，大多数企业和购物中心都已经要求员工出示24小时的核酸证明了，更不用说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北京人还被关在家中。相关的文章表示，这种不说是封城的封城，远不是只有北京。今后进入上海后五天内要居家隔离。郑州的富士康工厂内工人在抗议和警察对峙，广州和重庆的很多居民也早就被关在家中，类似情况的城市不一而足。世界报的文章表示， 中国在清零政策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再也无法走出新冠清零这一严苛的政策了。相关的文章引述日内瓦全球卫生研究所所长安托万·弗拉豪特指出，在2020年年底疫苗问世之前，采取清零战略是非常合适的。由于这一政策，中国关闭了边界，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或者是台湾等民主国家也同样关闭了边界。从卫生和健康方面来讲，这一政策非常成功，病例很少，死亡率很低，封城的天数很少，学校停课的天数也很少，要比欧洲国家少得多。2021年年初，疫苗的问世让形势改变了。采取新冠清零政策的国家，在给民众接种疫苗方面启动得很慢，因为这些国家的民众很少面对新冠死亡的情况。然而民主国家不同，民主国家告诉他们的民众，如果你们尽快接种疫苗的话，我们就可以重新开放边界。这个理由在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特别有效，因为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移民们大都非常希望见到他们的家人。结果这些国家很快就有了非常高的疫苗接种覆盖率。由于疫苗接种率很高，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当局也就兑现了承诺，并逐步重新开放了边界。而且和一些人的预测相反，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并没有因为开放边界而出现疫情爆发的现象。然后传染性极高的奥密克戎浪潮到来了，它的传染性是如此之高，以至于2022年春天让香港也疲于奔命。香港是新冠清零政策的追随者，同时又希望走出清零政策。2022年春天的香港疫情爆发，死亡率也随之上升。安托万·弗拉豪特解释说，香港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香港老年人的疫苗接种覆盖率非常低。在中国大陆，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也很低。一位常驻北京的法国科学家见证说，在中国这个国家，人们仍然觉得接种疫苗是个风险。所有接种疫苗的中国人都签署一个纸张，表明自己知道接种疫苗会带来的风险。从疫苗接种开始的时候，只有18到5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要去打疫苗。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人群中，约有70%的人接种了3剂疫苗，年龄越大，接种3剂疫苗的人的占比越小。对于疫情的走向，《世界报》的文章表示，中国当局也很悲观，因为当局刚刚下令各城市加快医院的建设，重症监护病房的床位要增加10%。可以说，中国当局间接承认，新冠清零政策不会很快就结束，这一政策的实施是痛苦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大家好。11月20号是非洲工业化日，这是联合国在第二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框架下于1989年确立的日子。此后每年的这一天，联合国会在全世界举办活动，以提高人们对非洲工业化的重要性以及非洲大陆制造业所面临挑战的认识。30多年过去了，工业化并没有在非洲普遍发生，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业化似乎仍遥遥无期。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劳动密集型产业本身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是否能为非洲工业化提供历史性机遇，是法国雷恩大学经济学教授马克·劳特雷关注的议题。他近日在法国开发署发表的一份题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晚期工业化的前景》的研究报告，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后中国时代是否能推动非洲制造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该报告的研究重点是轻工业。轻工业一直是一项寻求丰富劳动力和低工资成本的活动，这导致其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定期转移到新的更具吸引力的地区，并创造就业机会，而且数量众多。通常这些流动工业活动是东道国工业化进程的第一步，尤其是在东亚。从这个角度看，最后一个里程碑是中国世界工厂的确立，其市场份额已达到令人瞩目的水平。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中国确实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世界市场上达到了顶峰。如果我们暂且把习近平上台后对中国私营企业的打压、政治风向的转变、清零防疫政策造成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放到一边不谈，就工资上涨一项也使中国在轻工业制造业市场份额开始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后中国时代已经开启，并已经向亚洲较贫穷的国家开放了市场。服装行业似乎尤其受到关注，其他劳动密集型行业如制鞋业、皮革、家具等也是如此。不过从人口的角度看，21世纪将是非洲的世纪。我们不妨对非洲人口的变迁做个简短的回顾。最初，非洲作为一个整体，集中了世界 100% 的人口，此后这一比例迅速下降并趋于稳定。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在公元1世纪初时估计占世界人口的 9%， 1900年时非洲人口估计为9500万，到1960年已达 2.2 亿，202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达到11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将达到21亿，2100年将达到38亿，也就是说那时世界人口的 35% 将居住在非洲。由于这种人口动态，南部非洲的劳动人口将迅速增长，这将需要在30年内每年创造超过2000万个工作岗位。根据联合国的平均预测，到2100年撒哈拉以南的劳动人口将是中国和印度的2倍，而2020年这一比例仅为1/3。如果实际轨迹可能偏离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非洲的人口动态扰乱了世界劳动力人口的结构。虽然20世纪下半叶的增长是由亚洲劳动力的扩张推动的，但这种势头现在正在减弱，中国的劳动力正在萎缩，印度的劳动力将很快趋于平稳。虽然亚洲集中了60年来世界新增长就业人口的2/3，但在未来几十年，新的劳动者将主要是非洲人。撒哈拉以南非洲将贡献未来30年全球劳动力增长的2/3，到2100年，非洲将是劳动力增长的唯一地区，并且该四大陆在世界劳动人口中的份额将翻2番。到205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劳动人口将增加7亿，这将涉及每年创造超过2000万个新工作岗位。这种绝对和相对的劳动力供应冲击使21世纪成为非洲的世纪。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衰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打开了机遇之门，然而目前这一开放的受益者数量仍然有限，商机目前被孟加拉国、越南和柬埔寨等6个亚洲出口商所占据。如果在第一阶段这些生产商的出口将部分取代中国的出口，但他们的规模仍然太小，吸收能力有限，这些国家也将很快达到饱和点，表现为工资上涨、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下降，他们不再能够吸收中国的所有衰退，然后将为新一代出口商释放机会。在第二阶段， 即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末期，出口和就业机会将转移到新一代生产者手中，届时受影响的工作岗位近3000万，其中大部分在纺织、服装、皮革制造业。此时无论是东亚、孟加拉国、北非、拉美都无法取代现有的供应商，技术变革和自动化前景也不会挑战上述行业，上述行业不会发生向北半球迁移的情况。大规模生产、高劳动强度与低工资的特点将使比较优势发生在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然而如果说印度到目前为止一直宣称自己是一个主要生产国，在服装行业拥有超过5000万个工作岗位，那么该国仍然是一个中等出口国，其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停滞不前，其产品主要针对国内市场，国际竞争力较弱。诚然，这些新机会当然无法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转变为工业巨头，也无法解决次大陆的就业挑战。然而，他们开辟了工业就业人数翻番的可能性。到2030年，非洲国家的这些出口行业可以创造1000到3000万个就业岗位。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本次的埃及气候峰会在沙姆沙伊赫达成的协议获得了哪些结果呢？经过漫长的加班谈判，一年一度的峰会于11月20日的周日结束。庞三宝总结了国际社会通过的主要文本。气候峰会是国际因应对全球暖化的年度会议，很少能够按时结束的，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2006年在肯尼亚举行的比赛是最后一次在星期五结束的比赛。在11月20日凌晨3点结束此次的峰会也不例外，证实了气候谈判的困难。以下是这次峰会期间的重要的记录，在损失和损害上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的突破，这是它的特点。损失和损害，也就是说穷国那些风化这些气候变化主要受害者已经受到损失，要向富国提出赔偿要求，这是本次峰会的中心议题，它首次被正式列入为期2周的谈判程。富裕国家尤其是欧盟就此问题提出了建议，最终声明中保留的选项是设立基金的原则，其具体运作将由下届缔约方大会决定。在 Care France 协会的宣传经理彭蒂鹏在房三凤电台上欢迎说，富裕国家的转变结束数十年的封锁，即使细节仍有待确定，他说这一决定表明了弱势社区的呼吁终于得到了倾听，最重要的是污染者将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付出代价，这确实是朝着更多气候正义迈出的一大步。巴基斯坦的部长跟强大的谈判小组基期加上中国现任的主席拉赫曼说，我们已经奋斗了30年，今天在沙姆沙伊赫这部史般的作品诞生了它第一个积极成果，设立基金不是做慈善，这显然是对于我们共同未来的长期投资和对气候正义投资的首期付款。化石燃料没有进展，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是气候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些化石燃料占世界能源耗料的80%，是温室排放的主要来源，是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引擎。这个话题非常的敏感，正如研究员艾伊库回忆的那样，他说在主要石油生产国沙特的压力下，化石燃料一词已经从巴黎协议中删除。2020年在格拉斯哥的上届的峰会最终决定是此类文本的第一个提及，它呼吁要加快努力逐步的减少煤炭能源、没有二氧化碳捕获系统及低效的化石燃料补贴。在沙姆沙伊赫 印度推动在发达国家仍广泛使用的石油和天然气与发展中国家更为普遍的煤炭一起被提及了。这一倡议以失败告终。本次峰会文本逐字重现了苏格兰上届峰会选择的公式，维持 1.5 摄氏度的目标，2015年在 COP21 届上签署的巴黎协议中最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将全球变暖限制在摄氏 1.5 度C， 但随着温度的升高，这个目标越来越弱。在本届峰会期间，有传言称一些抢油国想要重新考虑这一目标。周六的早上，欧盟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担忧，并威胁要关门。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蒂莫曼斯脱口而出，与其达成糟糕的协议，不如不同意。最后，这个数字被包含在最终的声明中，但没有提到新的手段来加强这一承诺的可信度。莫蒂曼斯估计说，对于地球上的人们来说，我们现在所取得的进步太短了，没有提供主要的排放国足够的额外努力来扩大和加速它的减排。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说，我们现在必须大幅的减少排放，这是本届缔约方大会尚未回答的问题。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我们的法国同事顾立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安排播出生态科技与健康，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就在如今世界各国都前所未有的担心中国主席习近平很可能会动念以武力拿下台湾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峰会上与美国总统拜登的会晤自然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毕竟拜习两人会面的重大议题就是台湾议题，两人对此问题的冲突点和分歧如今也昭然若揭，全球瞩目。美国方面虽然不会硬干强势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但就最近其国务卿和三军参谋主席与过往不同的发表立场强硬的讲话，让人感觉美国现今似乎是有备而来。连副总统哈里斯昨天都跑到台湾南部的菲律宾的几个军事基地做访问。那么美中如果真的为台湾问题起冲突，美中两方的军事力量如何呢？本次中华世界法广为大家邀请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分析。郑继文你好。
珍妮特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继文啊，这个美国国务卿说，这个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不排除任何选项来介入，因为台湾对美国太重要了。另外他们的这个三军参谋联席主席米利几天前也说，美国不会让中国在2049年成为全球的第一强权。那么如果中国侵略台湾，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游戏啊，这是他说的话啊。他说中国你没有实战经验等等等等的，数出这个中国的弱点。那几个月前不是还传出美国的模拟战斗沙盘推演都是美军溃败，中共占优势吗？那么美国希望届时台湾能够撑住一周等待美军的驰援，还被台湾人笑话。那么怎么现在国务卿参谋主席的口气都变了呢？变成中共军方位居劣势，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分析一下美中若冲突，美军的战力和关岛的战力，以及军事装备，中共方面的装备。
我认为美国的官员对于说他与这个全世界范围的主要对手军力之间的对比经常是反反复复，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比如像前苏联，乃至于目前的俄罗斯，乃至于中国，美国对比美军和他们之间的这个军事实力，那经常有不同的说法以满足特定这个环境的需要。比如说美军他在这个请国会拨更多的经费给美军的时候，他就会经常强调，哇，美国的对手比美军还强，美军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美国要新战舰、新战机、新的武器装备，要国会掏更多的钱来支持美国军事乃至军备的发展。这个时候他就会强调对手的强大。但有时候谈到一些国际议题，或者这个与盟国之间这个稳定这个安全或形势的关系的时候，那美国就会强调，美军在主要的区域还是享有优势的，要他的相关的盟国安心，那继续作为美国稳定的盟友。那美国会以他的优势提供友邦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环境，因此在这个时候美国就会强调他军事上 它是对对手有碾压的优势或者巨大的优势。因此我们从这样的经常的转变，一下美国认为自己强于对手，一下又说美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甚至在局部居于劣势，这纯属不同的时空和环境和对象不同所做的一个注解。
那你就把他们实力给他比较一下好吧。
我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在军事力量来讲，当然美军总体力量还是远远优于中国的特别是我们就海军来讲，美国航空母舰十几艘十几个航舰打击群，那解放军目前只有两艘，而且还不是属于同一级别与美军同一级别的航空母舰那另外在核潜舰还有战略导弹等等，甚至说空中力量的部分，美军都具有巨大的这个优势，而且优势还蛮明显的。但是我认为这是世界范围对比中美两国军事力量，但你说如果把对比的场景拿到中国周边地区，特别大家今天所关注的台海，这个就未必了。毕竟台湾距离中国只有台湾海峡宽度只有大概平均180公里，距离中国是非常非常的近，在这么近的这个距离，如果中美发生战争或者某种形式的武装冲突，我认为解放军是拥有地利之便在这样的一个战争场景发生冲突，那中国的像火箭军，还有这几年快速增长的海空军，还有像这种这个联合作战能力所展现的一个拒止或者反介入这样的能力，那其实美国优势的这个海空军其实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也说白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下那美国的优势可能会被削弱，而且按照美国过去的兵推发现美国要在这样的不利的场景与中国发生战争，那美国即使胜利，它也要付出很惨重的代价。
那么对于最近就是美国希望能够武装台湾起来那以前就是说中共它的优势就是很多的这个飞弹，就是像雨林般的那个飞弹噼里啪啦一大堆的，那现在好像听说这个美国就武装台湾，就是给它在这个用那个 C-130 这个运输机就是运载很多的这个飞弹，不用这个轰炸机了就运载飞弹运输机就可以了然后到时候他们用那个高科技去控制这些可以导向的这些飞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是美国空军目前在进行一个研究的战法，就是利用所谓的战略或战术的运输机搭载驯龙这个打击系统。
驯龙是什么？
驯龙这个攻击系统，驯龙攻击系统基本上它就像一个武器的砧板，就是货板上面搭载精准武器，那投射以后它会自动启动，然后发射它的精准弹药，可以让传统的运输机不管是战略运输机或者战术运输机都变成一个火力强大的轰炸机但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台海运用其实它有实际的困难。那首先最明确的就是台湾距离中国过近，就像我前面讲的距离很近，因此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话，那台湾的主要的这个空军基地那极可能被解放军的包括弹道飞弹、巡弋飞弹乃至于长城的火箭弹所压制而且我们看这几年无人机大型起到特别是俄乌战争这种自杀无人机大家都运用的很广泛，而我观察过去几年的这个中国的珠海航展，这种智慧型的这个类似这个巡弋飞弹的这种这个自杀飞机，那中国正精进的发展这种武器，具备这个携带容易、使用方便，最重要是价格低廉，这个对于未来台湾在这个防卫台海可能会构成极大的麻烦，因为这种弹药可以几乎源源不断大量这个这个强袭台湾不管对机场、港口甚至这个营区乃至于指挥中心、雷达站等等都有很大的一个威胁的效果因此我认为结合地理的情况还有这个海峡两岸那军力的一个嚣张，还有这个中国在军事科技上这个快速的精进那整个台海如果发生冲突，对台湾军方的压力其实是越来越大的
那台湾它不可以说用这个爱国者导弹呢，或者什么美国的是那个更先进的那个飞弹，从台湾就是把这个远距离，不是说现在都已经打可以打到那个新疆内蒙那个距离的吗？或者把那个什么他们说把这个长江那个长江三峡那个水坝给炸掉，还有那个更近距离的那个水门基地，就是在福建那边的，那都可以打到的。
我认为这种说法它有很多盲点首先，台湾确实有很多反飞弹的武器。 那包括每次的爱国者二改良型、爱国者三，或者台湾自制的天宫三型都具备一定的这个反飞弹的能力。但是我们知道反飞弹是非常昂贵的花费，而且这个中国军方它的这个包括弹道飞弹、巡弋飞弹，它的数量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哦，未来如果说它发动飞弹的攻势，以台湾目前的这个飞弹库存哦，那其实很快这些反飞弹系统的这个飞弹就很快会消耗殆尽。那虽然这个台湾这几年也积极发展所谓的反制武力，比如说雄风21的巡弋飞弹，乃至于说像雄升这种这个打击飞弹，那号称这个射程已经超过1000公里，甚至有传说的数据说1200至1500公里。但这样的一个飞弹，
1500打到哪里啊？能打到
1500应该可以达到这个中国内陆，比如说武汉这样的一个这个距离了，已经非常的远。但是哦，要攻击那么远的目标哦，其实就台湾而言哦，你要精准击毁这么远距离的目标其实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它需要很复杂的技术，那提供资源才可以办到。那这种这个飞弹这样的远距离的打击，它必须要第一个对目标精准掌握，就是你要有卫星或者你的侦察系统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那另外还有精准的定位和锁定，你发射攻飞弹发射攻击，它能精准命中。那另外你攻击以后，你还要知道你有没有达成你的攻击效果啊，所以你必须要有很好的系统可以探测，哇，这个飞弹攻击以后有没有达成你预期的破坏的效果。如果没有，继续再补发射多枚飞弹。但这样的一个飞弹的成功的杀伤链，我们刚才讲了就有好几个环节和科技的这个技术需要克服。那说白了就是探测的锁定攻击啊，而且是精准攻击破坏，还有攻击后的这个评估。那以台湾目前的能力来讲，飞弹射程可能可以达得到，但它缺乏必要的像卫星侦察机或侦察这个手段，能够满足这个整个杀伤过程里面所需要的辅助设备和技术。因此哦，飞弹不是能打越远越好，其实它需要很多军事设备和技术的支持，才能达到他所预期的杀伤效果。
好，那另外哈，这个美国哈，就是现在连这个副总统哈里斯哦，昨天都跑到这个台湾南部的菲律宾的几个军事基地做访问。那么您介绍一下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部署，和一旦发生台海战争，那可以发生什么样军事战略上的防护作用呢？在菲律宾？
美国和菲律宾它有这个美菲协防相关的协定哦，而且过去在这个艾奎诺三世时代，双方签署了一些军事交流相关的协定，也就是美军可以进入这个菲军的一些基地，让它使用哦。而且美菲之间，虽然之前在杜特地这个政府时期，杜特地采取一个比较这个亲近中国的一个外交的立场。但总体来讲，美菲之间这个相关协定还是存在的哦。而且随着这个新的菲律宾政府的这个上台以后，我们发现菲律宾政府目前是采取一个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采取这个相对平衡的政策哦，也就是在军事上和美国加强联系，比如之前所谓肩并肩演习，那这个今年的这个规模就很浩大哦，超过往年。另外这个美菲之间在军事其他的合作来讲，也按照这个之前的这个计划稳定实施。因此哦，包括苏比克湾像海军基地，还有菲律宾的多座空军基地，在必要的时候，其实菲律宾会允许美军来使用的哦。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到那卡拉旺，跟与这个台湾有关系的卡拉旺很靠近台湾的菲律宾。
当然其实就美国的军事能力来讲啊，这些这个港口和机场对于美军兵力投射的话，其实都很有用处。那事实上美军甚至说不依靠菲律宾的基地，它也可以达成威慑包括东海、台海和南海的效果。那最这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美国经常在关岛的安德森基地部署 B-52 轰炸机啊，或者 B-1B 轰炸机，而这些轰炸机经常执行所谓的轰炸机特遣队任务，对于东海、对于台海或南海进行一个轰炸机航线，这种攻击航线的这个操演，其实这样的用意很明显就是用于威慑中国的军事力量。因此哦，在美国认为有需要的时候，这些航程大、火力强的轰炸机或 或者美国其他的空中投射兵力，它还是有能力不依靠菲律宾的基地就可以投射它的火力到中国的周边地区。也因此哦，在这个层面来看，美国它目前在基地的运用这个部分，它还真的哦，并非这个非常必要一定要使用菲律宾的基地，它可以达成它的一些军事任务。那除了刚才空军的机群相关的兵力以外，那最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美军的航空母舰每年都好几年度哦，不管通过这个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或者通过菲律宾各岛之间的水道，也就是海上通道，从菲律宾海进入这个南海进行相关的操演，就可以看出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在这一块它的自由进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分析关于美中如果真的为台湾起冲突，美中两方的军事力量的角力如何。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Diago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将要结束，也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说起城堡，虽然法国拥有4万多座，可仍屈居威尔士之后，因为威尔士的每平方公里的城堡数量超过其他任何欧洲国家。不过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城堡和卢瓦尔河谷的城堡之间，法国也不甘示弱。法兰西王国的创建日期通常与公元487年克洛维登基有关，王朝在1792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消失，然后在1814至1848年卷土重来，但时间短暂。在这些时期，国王、朝臣、贵族和领主在法国全国各地建造了或多或少的豪华住宅，其中许多住宅一直保存到今天，大部分对公众开放参观。在今天的法国风光节目里，就去看看费加罗报选择的法国最美的十大城堡。这些城堡是可以反复参观多次的旅游胜地。首先去的是乌塞城堡，这座童话般的城堡激发了查尔斯·佩罗写下了《睡美人》的故事。今天拥有城堡两个多世纪之久的布莱克斯公爵和他的家族欢迎游客来参观卢瓦尔河谷这座不可错过但鲜为人知的城堡。另一座卢瓦尔河城堡是著名的神农锁城堡，它是莫尔尼家族的产业，是法国参观人数最多的私人城堡，每年有80多万游客来此漫步。目前城堡由当初购买者的孙女儿负责管理，这也延续了城堡的历史。因为城堡从始建开始就几乎是由女性不间断的建造、装饰、保护、修复和拯救的，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戴安娜·德·普瓦提埃，正是她委托意大利建筑师梅可利亚诺设计了以她命名的城堡花园。位于巴黎近郊伊夫林省的凡尔赛宫起源可追溯到17世纪，最初只是一个简单的王家狩猎小屋，后来成为法国宫廷所在地，并从19世纪成为一个博物馆。包括特里亚农宫在内的公园和花园占地800公顷，建筑面积63154平米，分为2300个房间，它是路易十四、十五和十六的住所。从中世纪到19世纪，枫丹白露一直属于法国国王，但并不是王室的日常居所。爱好狩猎的弗朗索瓦一世受意大利宫殿的启发，在1528年重建了这座中世纪的城堡，而其继任者们也继续了他的工作。法国大革命后，他成为了一座皇宫，拿破仑一世在流亡厄尔巴岛之前就在这里宣布退位。索米尔城堡俯瞰同名小镇的历史中心，它为参观者提供了观赏卢瓦尔河及河谷全景的机会。这个前军事城堡的历史多灾多难，险些被拆毁。出身安茹家族的法国国王路易一世将家族府邸改成了这座宫殿。15世纪时，他的儿子路易二世进行了改建，赋予了他现在的样子。 作为文艺复兴的一颗明珠，埋葬达芬奇的地方，昂布瓦斯王家城堡在15和16世纪是法国宫廷的所在地，无论是在白天或是晚上的参观，亦或是观看表演和侦探游戏，都可以感受到城堡是法式奢华和生活艺术的极好范例。巴黎北部的上第一城堡与法国最后一位国王路易·菲利普的儿子奥尔玛公爵亨利·德·奥尔良密不可分，因为这位大收藏家将自己收藏的珍贵作品和手稿都放在了这里。此外，城堡还因他的马厩而闻名，建于18世纪的大马厩是建筑杰作，现在是马匹博物馆，并提供马术表演。在南部比利牛斯山脉的卡塔尔地区，位于800米高的石灰岩悬崖顶上的佩雷佩尔图斯城堡视野开阔，是一座古老的防御城堡，现在已经成为废墟。在战略上，它可以远眺环绕它的不同山谷，控制交通，甚至可以通过信号与其他城堡保持联络。在中部佩里戈尔地区的中心，中世纪的卡尔卡特诺城堡始建于12世纪。今天，中世纪战争博物馆设在当年领主府的厅堂里，在这里可以看到收藏的250件来自欧洲各地的武器。布列塔尼公爵府位于法国西北部大城市南特的中心，由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二世和他的女儿布列塔尼的安妮在15世纪末建造，现在是规模宏大的博物馆。在参观过程中可以看到出色的建筑部件，并可回顾城堡和城市历史中的关键事件。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风光，为您介绍法国最美的10座城堡。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收听。